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看耶利米书，看到第44章，根据我们的进度到第44章。我们一开始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又有机会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让我们用属灵的眼睛来看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吸收也能够应用。求主你赐福给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一大早来学习神的话语，生活中有什么需要，我们求主在我们读经的日子特别的赐福给他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这本圣经分成旧约跟新约两个部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为什么圣经会分成旧约跟新约这两部分，这旧约和新约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那这跟我们所读的这本耶利米书非常的有关系。请大家先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以下这段时间就查几段圣经，来看一看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翻到新约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六节，请听我来读。好，请大家圣经都翻到那里。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那这个更美之约是什么约呢？就是新约。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好，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这表示说有一个是前约，也就是旧约，如果旧约没有瑕疵的话，就不需要有新约。但是这个瑕疵不是出在于那个约的本身，而是出在于说那个遵守这个约的人的身上。所以你看下一句这样子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所以这问题是出在主的百姓。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他现在就在引用耶利米书的话，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那个旧约是他们出埃及时候那个约，是旧约。然后将来就有一个新约，而这个新约它成就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才成就。可是在耶稣来之前呢，耶利米已经神告诉他，他就传出这个预言来说，将来有一天要另立新约。好，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也不理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立的约哪是这样。就请大家注意，这个新约跟旧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显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如果记得那个旧约的话，就前面那个约也是讲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像是一样啊。那第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好，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这个新约旧约这个名称就是这么来的。但那渐渐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新约有个特点，就是一开始的那句话特别重要，就神说就是第十节后面，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那你注意到神怎么讲的第一句话，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啊，这句话特别重要。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可没有提这句话，神没有说我要把它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代表什么呢？其实弟兄姐妹，就是讲到你那个重生得救的经历。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神的灵会到你里面， 那从此之后，你从里面，你的心灵里面会认识神。那神的话不再是像摩西时代写在那个石板上，是外面的东西，而是说一个人真的他得救之后，他会有个，他一定会经历一个重生的经历，所以他内心当中会很自然的对神有一种渴慕之心。那这个是我们知道自己有没有信主得救最好的一个证明。你如果真的是信主得救的话，自然而然的神对你有个吸引力，神的话语你也有个吸引力。那个旧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神的话语，但是神的话语对于他们不太有吸引力，所以神指责他们，就说他们不遵守我的约，我叫他们遵守我的话，但是他们不遵守，所以后来神向他们变脸。那基督徒不一样的就是，你有了这个重生经历之后，你自然的会喜爱神的话语，然后你内心会很想要去遵从神的话语，这是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你有这个内在的重生得救的这个经历。好，请大家翻过来，我们现在来看耶利米书。我要把这个约再跟大家看几遍，来加强这个印象，因为这约的部分特别重要。那你一讲到新约跟旧约，就一定要读耶利米书。请再看耶利米书的第七章，这一段圣经我当初读过，我再读一遍。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二十一节，这个讲到当初的那个约，七章二十一节，万军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就这些是后来才有的。那当初最早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看第二十三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就是只说了一件事，这就是神跟他们立的约，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这个是第一个约。神就说，你们只要听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然后你们会因为听从我的话语而得到很大的福分。但是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却不肯听，这个是前约。那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所引用的就是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这个特别好记，就是三十一三十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好，下面那句话又出现，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下面那句话，我们他们不再教导灵舍等等，我们刚刚在希伯来书已经读过了，我就不再读。你再看看神最起初的心意，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让我们做他的子民。那做神的子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做神的子民也就是做属于神的人。神有特别讲说，属于神的人一个特性啊，就是说他会遵守神的道，说我把我的道教导他们，他们也遵守，这就是做神的子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性，他们会听神的话，会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然后他们因为借这样子的遵守神的话，把自己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也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人家看说，哎，这些人怎么不一样啊？这些人是侍奉耶和华的人啊，这些人是基督徒，他们是信耶稣的人，所以他们不一样。那这个是神子民的最大的特殊的一点，就是他们有神的话语并且遵从啊。好，那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旧约跟新约它的内容是什么啊？那旧约跟新约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以后再读到说啊，有旧约圣经有新约圣经，晓得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那也记得说，神一直没有忘记他的约， 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神又重新跟我们立一个新约，我们有重生得救的经历，然后我们也愿意是去遵守神的话语，这个是新约。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我这时候跟他提一下，就我们这堂课呢已经读到了耶利米书啊。大致上来说，这个先知书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读了一半了。先知书最难读的就是三本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以赛亚书里面有几章你是比较熟悉的，像第53章等等。但是很少有基督徒把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66章都把它好好的读一遍。好，以赛亚书尚且如此，那个耶利米书啊，更是很少有人把耶利米书把它全部都读一遍。那个以西结书又有点更难读，所以很少有人把以西结书读一遍。那事情是这样子，一般基督徒他读的时候觉得有困难，他就会停顿下来，他就不再读了，然后会这边想啊，我才刚信主，我以后还有机会，然后总有一天我会把它读的。然后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年、五年、十年、20年之后，发现说，哎，我这个先知书怎么还是没有把它读过去哈？因为那个读先知书的确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感谢神？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读经班，而且已经读到了先知书，我是蛮相信说这个班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让大家能够说一起来读，那就是我们当中如果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其实你可以去问问年长的弟兄姐妹的经验。所以如果你还年轻，你在想，哎，我现在不读没关系，我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把它读过去，你就知道说要把它全部读过去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还有这个班的时候，而且进行到先知书的话，那就要感谢神，而且把握这个机会，在这段时间之内就真的用功的好好的把这个先知书读完啊，读完的话一辈子有好处啊。那这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教训。那么耶利米书是这样的，它前面的那30多章都是诗歌啊。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书跟以赛亚书有大部分时候你读的时候觉得蛮吃力的。你看那个诗歌都是非常精简非常浓缩的啊，诗篇如果诗篇只有10节8节都要想个老半天，它跟你这边读使徒行传那些散文式的话那个感觉不一样。所以耶利米书它一直到第31章为止全部都是诗歌的题材。可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说上礼拜你读圣经读耶利米书比较轻松一点有这种感觉，因为从32章开始一直到44章啊，它全部都是散文的题材，就是平铺直叙，那你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点。你们有没有读？
有。
我每次上这门课就是隔一段时间我就这边强调一下说你一定要读圣经，你来这边坐在这里上课的话，你必须要把那个指定的进度给读完了然后你才进来。如果说你哪一个礼拜没有读完那个进度的话，你就不要进来。那这是我们这个读经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还有就是我稍微讲一下我发给大家那份讲义。那每次我都会发给大家一份讲义。我每个礼拜给弟兄姐妹准备这门课呢大概差不多平均要花快到20个钟头一个礼拜准备一门课，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写这一份讲义。所以我那个讲义发给你之后呢，我是盼望你回去能够读一读那份讲义。那份讲义跟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东西我想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你在市面上看祈祷本圣经也好或者买注释书也好，它通常就是针对哪些那一节经文那一句话解释一下，或者一些名词给你解释一下。但是我给弟兄姐妹准备讲义的时候，是要把说那一本书它的那个主题它的经义把它找出来，然后把它前后 贯通的，那你读了之后会对那整本书有一个完整的意思，它主题的教导是在哪里，还有说各卷书之间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是存着一个目的是说啊，你上完了这门课旧约读经班之后，你对整个旧约他在讲什么你就清楚了啊，律法书在讲什么，然后我们现在先知书它的目的是什么，讲什么，耶利米书里面讲了些什么东西，那你就会清楚。所以是用一个比较大的观点和宏观给大家写这份讲义。所以你们最好是回去之后花点时间来把它读一读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耶利米书啊。既然讲到耶利米书，我就再跟大家讲到这个观点，就是耶利米书跟成功神学啊。我觉得特别是耶利米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谈一谈关于这个成功神学的事情啊。因为现在流行这个成功神学跟繁荣福音啊，所教导的就是你信神之后会身体健康、财富增加、事业顺利等等等等。可是你看耶利米的话，就耶利米这些东西他一样都没有，那一样都没有说那怎么会这样。后来你再看的话说还不止耶利米一个，你如果看耶稣基督他的生平啊，从神的眼光来看，从人的眼光，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就是他最后也是很不成功，是不是？还被人家打，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那些门徒都很害怕，都跑走了，也是挺不成功的。那再看看说最忠心的一个使徒叫做保罗的，他就讲的时候他遭遇了多少的苦难。那我们知道根据教会历史，最后他是殉道被砍头而死。那你仔细看看圣经之后，就是跟成功神学讲的无法对照起来。那除非你把耶利米从圣经里面拿走，或者把耶稣拿走，或者把保罗拿走，把那些所有都不顺利的人都拿走，然后只把那些顺利的留下来，你才能说这个成功神学才站得住脚。那既然我们看圣经不是这样子的话，就晓得那神一定有更伟大更美好的心意，那我们就要顺服神的看法。那神的看法，弟兄姐妹，我想两个事情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一个是你的使命，神给每一个基督徒这一生都有使命，就是你在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做什么，那只要你照着去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像耶利米啊，看起来好像很不顺，但是神给他有使命啊，他就是很忠心的去完成了神的使命。那在神的眼中呢，他就是一个最成功的人，是最忠心的一个仆人。那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永生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我们眼睛只看到今生的话，这个基督徒做的话一定会跌倒，是吧？到了我这今生快过完的时候，也许有人觉得说啊，我信主了半天，好像得到的好处不够多。但是如果你知道说啊，神的眼睛是看到永生的，因为他是永生之神，那我们想到说神他有主权，他有时候让我们今生得到很多好处，有时候有些好处是留到将来给我们的，但是最后一定是平衡过来。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信主。那耶利米书就特别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说怎么样好好的信神啊，在苦的时候也是忠心的去侍奉神，相信他。好，这耶利米书有个特点，就是它记载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神常常会叫耶利米去做某一件事情，耶利米他就很听话，他就去做了，有时候那个要求蛮不合理的他也去做，但是当耶利米去做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件事就变成一个 message。 所以我给他取个名字叫生活就是一篇信息。那我就数了数说这种事情在耶利米书里面发生了几次，我数的结果是说起码有7次。那我就把这7次都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啊，这些都记得在耶利米书，你们的讲义里面有，我现在就是把它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啊。我把这7次的信息跟大家再复习一遍啊。那生活就是一篇信息，第一就是腰带变坏篇啊，这个是在第 应该是第十三章，不是十二章，十三章的一到十一节。我稍微介绍一下那个过程，就是神叫耶利米去买一根带子，然后跟他说，你把这个带子拿到伯拉大河去，放在那边的一个磐石穴中。圣经就说耶利米他就起来，他就去了，他非常的听话，神叫他去伯拉大河他就去了。他从耶路撒冷到伯拉大河蛮长的一段距离，就好像神现在说某某人，你现在去 Boston， 然后到那边去找一个房子，在那边挖个洞，然后买一根腰带，然后你就完全没有 argue， 说 yes sir， 你就马上就去了。然后去了做了这件事，回来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神又对耶利米说，你现在再起来把当初挖的那个腰带把它挖出来。那他就去了，他又把它挖出来，圣经说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了。这个时候神的信息就来了，他的那个信息的意思，神的话是意思是说，那腰带我先停一下，但是这个腰带或者说特别是男人带的皮带了，男人带你觉得他怎么带才对，是紧一点还是松一点？如果说你把它弄得宽宽松松的，戴了跟没戴没用一样，是吧？你要戴腰带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腰带一定要在比较紧一点的情况之下才能发生作用，是不是？然后古时候跟现在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神就是用这个告诉他们说，我原来把以色列做成一个腰带，要它是贴紧我的身体，那腰带如果不贴紧人的身体的话就没有作用，那么这个腰带它变烂了变坏了，想要贴都贴不紧了，所以就完全变为无用。那因为当初他们远离神，就好像那个腰带越来越松了，它不贴紧，所以就变成无用。那神就是要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原来把你做成一个腰带要贴紧神，圣经这样说，腰带怎样贴紧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贴紧我，好叫他们做属我的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所以就是告诉他们说，原来神叫他们要贴紧神的，但是他们不肯，这就变成一个变坏无用的腰带。这是一篇信息。那第二篇信息就是摇匠弄不可取七篇，是在第十六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所生的儿女呢，就是将来因为会国破家亡，如果你有儿有女的话，就会经过这个生离死别的痛苦，所以说你不要娶妻，也不要生儿养女。那他就没结婚了，所以他这个没结婚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 message。 人家说耶利米你干嘛不结婚呢？他说神告诉我说不可以娶妻，不可以生儿养女。说为什么呢？那神说将来有一天会这样子，说因为犹大人他们是这样子背逆我，那这样子继续下去有一天这个审判会来临，所以他就没有娶妻也没有生儿养女。那你说这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有什么意思啊？因为那个时候国家都要灭亡了，那你家庭也会破裂，等到那个敌人的军队打进来之后，生离死别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是如果国家好的话，你就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每个人就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可以娶妻可以生儿养女。但是现在这些事不能做了。那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呢，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个我们只是一个人一个家，但是我们是住在这个大的家庭里面，这个团体里面。如果说国家坏了，那我们也过不好日子。那现在基督徒来说的话，不但是国家，好比说你自己的家庭，如果你的家庭不好的话，你自己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还有你的教会，如果你的教会很好的话，你也很高兴很快乐。但是如果说教会变坏了之后，你就来的就变得很不高兴很不快乐。 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个 message， 说那个你不能说只是很 individual， 就是一个人好了就算了，而说那个整体好的时候个人才会好。耶利米他个人不能够娶妻生子，因为是那个 国家已经变坏了。这是第二篇，就是不可娶妻篇。那第三篇就是这个窑匠弄泥篇，在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哎，耶利米他就很听话，他就去了。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正遇他转轮做器皿。我上次有给大家看一个图，对不对？就是古时候跟现在都是用那个转轮做的。他就去看，他看到说那个泥坏了，就是不成器皿，然后那个窑匠就把它弄一弄，然后重新再做一遍，就可以做好了。那神的信息就临到耶利米，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神就是那个窑匠，然后属神的人就是那块泥，神的目的呢是要把它做成一个好的器皿，这样可以用。但是如果坏的话，神还有恩典可以把它重新做。可是在中间有些意思在里面，我想是这样子啊，因为我觉得说他这七篇信息他是有那个次序的，都是一步一步，一个新的信息出来又往前又走了一步，到下一步就更糟糕，一步一步，前面还在那里只是警告，只是劝告。那这个窑匠弄泥啊，那个泥是软的还硬的？他那个泥团是软的啊，所以他因为软，他可以重新塑造。所以如果是还没这次没做好的，那弄一弄再重做一遍，还可以做好。但是如果你那团泥摆在那里摆久了，变硬了，还有没有用？就是它软的时候还有可塑性的时候，即使做坏了还可以重做，但是一旦它泥团变成泥块硬硬的话，那东西就没用了，是吧？好，那这个时候你看到以色列还把它比喻成是泥，说坏了还可以再来过，只是要顺服这个窑匠的主权。这个是窑匠弄泥，但是下一篇的时候，下一个就是那个东西已经变了。你看第十九篇，就是第四个哈，打碎瓦瓶篇。第十九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到新嫩子谷。上次有讲到说，这个新嫩子谷就是他们拜偶像拜的最厉害的地方啊。然后当着这些人的面，就把那个瓦瓶给打碎了。那瓦瓶是已经成型的东西，是不是？那个瓦瓶哈，把它打碎之后就变成很多的碎片，是不是？可不可以把这些碎片再弄一弄，重新做一个好的？那如果它是泥的时候还可以重做，是不是？但现在是不是在重新弄泥，而是说那个瓦瓶坏了，把它打碎了，就是说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那个器皿就是说它还完整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它，但是一旦打碎之后就没有什么用了。所以上一篇信息的时候还有挽回的余地，说不好的话你只要几次向神柔软下来，不要这么刚硬下去，还可以重新做一遍。但是持续刚硬之后呢，就现在变成是打碎那个瓦瓶，就是已经到了必须要破碎的地步了。那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呼轮，不能再恢复完整。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神，又一直不悔改，回到了有一个point of no return， 不能够再回头的地方了。结果就是说那已经注定了神要把他们打碎，这巴比伦的军队会攻上来。那下一篇哈，你看它是一步接着一步的，到了二十七章，神又叫耶利米说，你去做一个轭。很奇怪，这个轭本来是放在牛的头上的，然后你把这个轭放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带这个轭就到大街小巷去走路。走路的时候边走就边传哈，像以色列人传，也像这个列邦传，人家就说耶利米在干嘛呀？你为什么脖子上挂这么一个东西啊？他说啊，神要我借着这个轭告诉你们，啊，这个轭代表的是神的惩罚， 他的名字叫做巴比伦之恶，就是巴比伦王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如果犹大国跟列国把自己的脖子放在这个恶下，就是说巴比伦王来了之后你顺服他，你投降他，那么将来还有机会这个恶会拿掉，然后还会回，可以回来安居乐业。但是如果说你们抗拒啊这个恶的话，你们就会受到很大的惩罚，就没有这个机会再回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就是有些人他们一直抗拒神啊，神一直给机会，然后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地步，就是说变得这个瓦瓶要打碎了，就是说神一定会给你惩罚，会给你管教。那时候管教来了，惩罚来的时候，如果说你就顺服神的管教，说主啊，我现在知道我做错了，那么我现在发生这些事情，我知道你在管教我，我用一个悔改的心来经历这个管教，那么管教过去之后，神还会再重新来祝福我，使用我，哎，那样以后就还会回到耶路撒冷，还会有好日子。但是如果说你就去抗拒这个管教，说我当初你讲我也不听，现在你管教我更不听，我就是要跟你抗拒到底。神界的耶利米就说的说，如果有人不顺服，不肯服这个恶的话，其实他会受到更大的惩罚。那这个是井上之恶。第六篇信息就是那个处罚过去之后有一个复兴的信息。那这篇信息特别好，围城买地篇啊，你看看啊，第32章啊，第32章的第一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西底家第十年的时候，这些巴比伦人在什么地方？在围城，是不是？从第九年开始，他们围城，一直围到11年的4月份，足足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围城啊。从第九年开始围城，所以第十年的时候，他们还在围城。所以耶路撒冷城跟附近的郊区那些都是在这个巴比伦人的这个包围之下。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城里面的这个 real estate 值钱不值钱啊？如果是你住在那里，那个时候你要不要去买地买房子？买一些可以随身带的东西，那不动产就是尽量把它抛售，对不对？换成一些细软黄金还可以，希望能够带走。那有没有人在那种时候他要去买地？神的信息那个时候就临到耶利米说，你去买块地。耶利米大概会跟神 argue 说，买地干嘛？这地整个国家都要给别人，那我叫我去买干嘛？我留的这点钱跑的时候还可以随身带一点。神叫他说，你拿出钱来去买那一块地。他就是听神的话就去买了，而且很正式的买这块地，请了见证人来啊，画了押，立了这个地契，做了两份，一份在这里，一份藏起来啊，正正式式的买下了那块地。那买块这块地是什么意思呢？第15节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啊，还会有人回来耶路撒冷，他不是就永久荒凉下去，以后人会回来，会重新住在这个上面，还会有人再来买房子、买地、买葡萄园。那个意思就是说，神会恩待耶路撒冷，度过了这段审判时期之后，会有这些剩余的人重新回来，然后那个时候又可以买房子买地了。这是要以色列人心里面安心，就是说将来还会发生这件事情，神会再实行恩典。那这个是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其实整个的先知书里面很重要一个信息，就是这个渔民啊， 这个渔民这个 remnant 这个观念啊，这一直到现代的教会也是一样，这个观念，就神他对我们一直都是很大的恩典，就很盼望我们好好的跟从他，然后他很想要祝福我们。但是如果说人一直背逆他的时候，有些人会从那个被拣选的当中就消失掉，他就慢慢的就会因为神的审判管教临到他，那最后就剩下的一些还对神很 faithful 的一些渔民，然后神又从那些少数的那些人重新再建立起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团体。那弟兄姐妹，你说这对你有什么意思，或者对你的教会有什么意思？那个有渔民是因为经过神的审判的缘故，那个神的审判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会在神面前变成没有用，就到了那个审判来的时候，他的一生在神面前没有用了，那就剩下的那些人还是对神忠心的那些人，神可以从很少很少的一些人重新兴起一个大国来，就是提醒我们说，最好是当神在那里恩待我们的时候，又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谦卑的去顺服神，免得说有一天说发现说，哎呀，为什么我这一生好像觉得没什么成果，觉得说做什么事情没什么用啊？那其实是神一直在呼唤我们，希望我们是成为有用的人哈。好，最后一篇哈，我们读了这个第43篇，43章啊。生活就是一篇信息的第7篇，我给它取个名字叫泥中藏石篇啊。那这里面已经有了一些历史，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会回过头来再看一下。简单的就说，那个时候国家已经灭亡了，耶利米跟一群人这个时候人到了埃及去啊。那么到了埃及的那些人就是逃难逃到埃及了，那这些人悔改了没有？
没有。
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拜天后，他们会到埃及继续去拜天后啊，叫他不拜，他们死也不肯说，还要继续拜。你看前面第6章还是第7章的时候，讲他们国家还没灭亡的时候，他们拜天后，说那个小孩子去街上捡柴，然后他妈妈就用那个面团做一个饼，然后爸爸就去把那个饼烤成那个献给天后的那个饼，然后全家人一起把它献给天后。从小的到爸爸到妈妈，全体在那里去拜天后去。那到了埃及之后，他们还是不肯悔改，所以这个时候有第7篇这个信息就来了。请你们看第43篇啊，第9节啊。那这时候他们人在埃及，神对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就是把这一块石头，这几块石头外面用这个灰泥来 cover， 然后把这整个的东西是坐在哪里呢？坐在那个法老的宫门那里，然后他就去这样子去做了。做了之后，神就告诉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就说那几块大石头呢，代表是说这个巴比伦王他的宝座将要设立在这个法老的宫门那边。换句话说，这些以色列人说，哎，我们逃到埃及了，这边有埃及王法老在这里，巴比伦王一定打不下来，那我们可以放心了，我们继续去拜天后吧。然后神就说，有一天巴比伦王的宝座要设立在法老的宫门门口，然后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也会全部都被好，这是怎么说啊？第11节，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啊！我要在埃及庙神的庙中使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等等等等哈、啊。那这些在埃及地继续做坏事的这些犹太人呢，那他们也会受到审判。 好，这是耶利米书当中的七篇信息，很特殊的，只有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信息。那别的先知书里面有时候神也叫他们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成为一篇信息，但是耶利米里面是特别多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第三十五章，三十五章我觉得特别的有趣。那神叫耶利米去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说你到一个屋子里面去摆很多的酒，然后请人家来喝酒。然后这些人是谁呢？说利甲族，我叫利甲族的人来喝酒。这利甲族是谁呢？利甲族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游牧民族。你看后面有讲到说这些人很特别，他们只住帐篷不住房子。好，那耶利米他就照神的话，他就去在屋子里摆了酒请他们来喝，结果他们就说我们不能喝。第六节，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哎，结果这些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代之后，哎，他们说不喝酒。当初祖先在那边讲的说不准喝酒，所以我们这一组的人没有一个喝酒的，你摆这么多酒我们还是不喝。那这是什么意思？而这些事情发生完了之后，神的话就来了，就告诉耶利米说，你看看这些利甲族人，他们还不是以色列人，还不是 信耶和华的人，但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叫他们不喝酒，他们到现在都不肯喝酒。而这些以色列人，我是他们的神，我把我的律法传给他们的祖先，现在神向他们说话他们不肯听。那些没有神的人，人向他们说话，祖先向他们说话他们都肯听，到现在还不肯喝酒。而以色列人是神向他们说话他们都不听，那你说这该怎么办？那结果神就是说，那些有神的话语而不听从的人，他们将会受到惩罚，那些没有神的话语，有祖宗的话语反而会听从的人，那神会恩待他们，说这些人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讲到这个利甲族的人，这也常常跟我们现代人有个提醒，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就是基督徒特别会妥协，那些不信主的人他特别不肯妥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接触到你的邻居朋友同事等等，他们有些拜别的东西的，或者说不信主的人，或者他们有些风俗有些习惯的话，他们都蛮坚持的。可是轮到基督徒的时候，他说哎，这个也可以让让步，那个也可以不做， OK， 都没有关系。这个利甲族的人，他没有神的话语，他们倒是很肯守很遵行。那现在也是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人的遗传，但是他们蛮坚持的，他们守住他们的地位，他们不轻易放弃的。但是那基督徒就是都可以 compromise。 那神就是借着这件事情来跟以色列人说话，为什么那些人没有神的话语还这么坚持，你们有神的话语却不肯听呢？好，这是第三十五章。第三十六章，第三十六章是整本圣经当中很特别的一章，因为我们通常会在那边想说圣经是怎么写成的，大概别的地方都没有讲，就是这个第三十六章里面给我们有点亮光，说有一部分的圣经是怎么写成的。第三十六章哈，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这写的目的哈，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这些话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回头，神的意思是要赦免他们的罪。那第四节， 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后面有讲说这个巴录他是一个文士，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换句话说，耶利米把神对他的启示说出来，然后这个巴录把它给记录下来，这样子就完成了耶利米书当中大部分的这个内容，是这样子来的。花了多少时间呢？一开始说是约雅敬第四年。好，那我们再看第九节啊，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到了第五年九月的时候，这个巴录他就拿着写好的书卷到圣殿那里去读，读的时候就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这些犹大国内的一些领袖的注意，他们就去报告约雅敬王说有人在读这些东西。那这些报告的人其实他们不是恶意，他们就觉得说这里面好像有神的话，那个做王的你应该要注意一下。那这个约雅敬王就说，那你把那个书卷给我拿过来。哎，他们就派人去把那个书卷拿来了。那那个时候因为是犹大历的九月，也就是现在阳历的十二月，是冬天，宫里面生着这个火炭在那里火盆。约雅敬王就叫人读，读了两三行之后就是把它拿过来，然后他就用刀把那个书卷，可能是花了很久才写好的，把它给割，割了之后就丢到那火盆里把它烧掉。因为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话？
神的话。
神的话的内容是什么？一开始我们读的说要把那个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等等这些话，攻击的话，降灾的话都写上去，所以他听了不喜欢，然后就把那个割了，就把它给烧掉。然后神的话就再一次临到耶利米说，你重做一遍，你再取一个书卷，把那个约雅敬所烧的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再写一遍。所以他又重新去找这个巴录，又再写了一卷。请看第三十二节，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耶利米书的大部分啊。就是神启示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就神的话先临到一个人，所以他就得到了神的话语。那这个启示的过程也许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看到说从第四年到第五年的九月啊，就是有人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才能够把那些话给说出来。然后神又感动另外一个人，就是在耶利米这个 case 的话，是有个叫巴录的人帮他做笔录。保罗书信很可能也是有一个 secretary， 因为他的书信上有说这个代笔的德丢，那个人的名字叫德丢，有时候是这样子而形成的，写出来的，就在神的启示跟那个他圣灵的保护之下，就写下了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圣经。否则的话我觉得很困难。你说要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一个人如果要自己在那边瞎想的话，要把从约西亚年间一直到今天神向你所说的话全部都记起来，然后把它给写下来，大概是记不了那么准确，除非有神的灵与你同在。然后那一卷写完烧掉了，神说要重写一遍，那除非是神与你同在启示你，那才能够说再把它照样的就写一遍啊。好，那这是很特别的一卷，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圣经哈有一个它写作的过程是什么。第三十七到第四十章很 personal， 讲的是耶利米他一些受苦受罚的一些经历哈，讲到他怎么因为传神的话语被人家关起来，被人家打了，然后最惨的是后来被人家丢到那个 那个泥坑里面，说在第38章第6节的后面，就说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那很可能就是一个井啊，把它给丢进去，下面全部都是烂泥，他也不给他吃的，目的是想要在那边把他活活的饿死。那后来神派了一个人去救他，那这个人是一个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哈，他去跟这个西底家王讲，西底家王就派人把他给捞出来。在我讲义上有这么写说，西底家王跟耶利米之间的中国有七次的这个来往，其中有三次是他去向耶利米问说，哎，那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告诉我。可是每次耶利米讲完之后，他都不肯听。到最后第三次的时候，就是记载到第38章的第14节，就把他从那个井里面捞出来之后，又你看第14节，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面啊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隐向我隐瞒他。然后就是问说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 basically 下面那边讲的耶利米就说，如果你顺服的话，你去投降，你跟你的家人就可以活命，如果你抗拒的话，你全家都不保。但是你看看西底家王这时候担心什么事情，对，你看他担心什么事，他说那我去投降之后，人家不是会，你看第19节哈，38章19，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那些如果把我也跟那些人关在一起，他们看啊，就开始他说我怕他们戏弄我，然后他就不肯去投降，他就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到最后还有机会的时候他拒绝了。然后讲完之后，他分手之前第24节哈，分手之前还特别嘱咐一句话，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支持，你刚跟我讲的这些不要告诉别人。那39章就记载说最后发生的事情了哈。这里有讲到说第9年10月开始攻打，到11年4月初9日哈，连第几日都记载得很清楚。然后就是那一天的时候城被攻破了，第4节哈，犹大王西底家和一些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往那个旷野地方逃。他们逃呢，那个加勒底的军队就在后面追，一直追，追到耶利哥的平原上，就追到了西底家，将他拿住哈，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在那里，就是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的面前。尼布甲尼撒呢，就在那里审判他哈。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哈，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哈，并且这个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他去巴比伦去哈。那这就是西底家他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哈。那最后那一段历史哈，第40章到第44章，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段历史特别宝贵，因为整本圣经只有这几章讲到说犹大灭亡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你读那个列王记或者是历代志哈，都没讲到这一段，所以这一段的话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国家灭亡之后那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跟大家讲，你主要你记得三个名字，你就把这个很复杂的历史你就记清楚了哈。一个人叫做基大利，就是巴比伦人派他做省长，他就把这个犹大地方变成一个省，然后派这个基大利他就去做省长。那第二个人就是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是这个宗室子弟，皇家血统的哈。那以实玛利后来就杀了基大利。那第三个人叫做约哈南，约哈南是个军长，是一个带兵的人。那个以实玛利 把这个基大利杀了之后，就想要带人逃到旁边的那个亚门国家里面去。那这个时候他就逃的过程当中呢，就把当初归向基大利的那些人呢，把他好像俘虏过去，从其中包括什么公主啊，一些犹大的这些重要人物，还有耶利米也在内，所以就带着这群人就要往亚门走。走在途中的时候就遇到约哈南，还有带了一些这个残余部队就在那里就出现了。那没想到一见面的时候，当初被跟着以实玛利那些人一看到约哈南跟他的军队在那边，马上就欢呼一声，全部都投到他们那里去了。那变得以实玛利就是他只剩下几个亲信。然后圣经有说第十五节哈，41章15节，尼亚探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哈南的手，逃往亚门人那里去了。就只有他最亲信的八个人就从那场那个交战当中逃出来，然后往亚门人那里去。所以这时候就剩下了约哈南一群人，然后耶利米也在内。这里面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很有这个警惕性，就是约哈南他其实他心里面已经打定主意的说，我要把这些人带到埃及去。但是他知道说，哎，这里面有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如果说我告诉大家说我叫耶利米去问神，神说你们都要下埃及，那这样他们就会都跟我下去。所以他就假意的去问耶利米说，你帮我去求问神，然后看神告诉我们是不是要去下埃及哈。那第七节啊，42章第7节，过了10天之后，神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下面那些话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下埃及，要留在犹大地，这样子还可以存活，到埃及的话就会灭亡。那耶利米他很忠心，他就把这一切的话就告诉了约哈南，也当着百姓说完了。那你想这个约哈南听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第43章第1节哈，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说的一切话啊。第2节哈，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以去埃及地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他说：“我们还是得去。”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打定主意了，然后他会控告说那个先知说谎，然后他还会照着他自己原来的意思去做。后来他们就带着这群人去做了，那最后就是这群人后来在埃及都死了。好，除了少数的以外，因为耶利米也就被他俘虏到埃及去了。那耶利米记的本身没有说耶利米最后怎么样，我们就是根据一些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说，耶利米最后死在埃及是被那些人用石头打死的。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